愿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听说有位大学教授要向学生证明神不存在。他说神若存在，他可以10分钟内把我从讲台上击倒。过了些时间，他就开始嘲讽神说，神啊，我在这等着你啊。后来一位美式足球员在走廊听到他的嘲讽，便全速冲向教授，用肩膀把他撞倒，他就摔到台下。教授就对他大声怒吼，你在做什么？那个球员回答，神说他很忙，所以派我来。好的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降服于神的计划。当我们的计划不如预期，往往会灰心丧气，以为这个时候事业会蓬勃发展，已经遇见理想对象，不用再处理工作上的难题。当事情不照我们的计划进行，我们就容易灰心。但圣经说，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，而是更高更加的美好。如果想保持内心的平安，就要放下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坚持事情要这样做，照着你的安排，要照着你的方式和你的人选，在这个年纪做到，这是在限制神，要他照着你的心意、方式和时间进行。问题是，那是你的计划，不是他的计划，他有更好的计划，是更有价值、令人满足的计划。但你要明白，你不一定能理解他的计划，因为神高过人，他不会带领你直线通往命定，途中可能会有曲折，会有弯路，有时看起来穷途末路，克服不了障碍，有时会觉得走错方向。这时你要信靠神，神啊，情况出乎意料，我不是很明白，但你仍掌管一切。我与一位对神不满的人交谈，他刚刚信主，遇到了困难，他有自己的计划、想法和对策。他祷告了，也相信，他充满着热忱，但是后来事与愿违，没照他的时间发生。他说，神没回应我的祷告，令我失望。若神非得照你的心愿做事，你才快乐，那你将会自讨苦吃。重点是他的计划是什么？不是我们的，是他的心意。因为事实是，神的旨意才是最完美。他若听从我们，总按照我们的想法做，就会错过神纯全的旨意。圣经说，没有人能拦阻神的计划。人的计划会有拦阻，但他的计划必将成就。你要休息安静，要知道他是神，不要抱怨说为什么还没有成就，不敢相信我还在原地。换个想法，神，我顺服你的计划，你再立定我的脚步，你会按照你的时机让我能达成目标。那首诗歌，一切全献上，说全都献上给耶稣，最难降服的事之一就是你的计划，将一切的想法交给神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像我那位朋友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以为我们会有孩子，以为会拿到学位，以为会痊愈。降服能让你得着安慰，把你设想的一切放在祭坛上，交托一切的想法。当你明白神在引导你，就会得自由。你的每一天都在他手中，他对你的计划是要赐福给你，你不用理清所有细节，靠自己努力，要学习信靠他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时面临生平最大挑战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他承受着巨大压力，汗如血滴。 他知道他的父能够救他，他曾使死人复活，又医治麻风病人。他跪着祷告说：父啊，你如果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意思就是，这不是我想要的，这不公平，我很痛苦。但停在这里，他就会错失命定。但他又说：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而是你的。意思是，我交托我的想法，信靠你的计划。我们常常无法理解许多的事情。你遭受了打击，你知道神能救你，扭转局面，但没有发生。这时你得降服你的意志，交托你对事情的想法。神尚未拯救你，是因为他有更好的安排。那个困难是计划的一部分，你要经历过才能得到更大的祝福。诗篇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我们不喜欢烈火挑战和亏负我们的人，但在困难的另一端，就是你命定的新高度。耶稣得经历客西马尼，经历背叛，经历拒绝，但如今他坐在父的右边。当我们在客西马尼经历试炼时，这是个考验。我们要因此沮丧吗？神为何如此，我们就不再相信。我鼓励你，交托你原有的想法。也许客西马尼在引导你经历复活，也许遭受背叛是被提升的条件，也许延宕是计划的一部分，能让你更多蒙祝福。你要放下你的想法，也许不会照着你的方式。神的道路非同人的，人不知道他的作为，看不见事情全貌。我们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想想那三位希伯来少年，他们不肯向王下拜。王生气地说：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若不下拜，就把你们扔进火窑里。这些少年从未料到会面临如此挑战，他们的计划是上学、升主管、结婚、生子。现在他们得屈服，否则会被处死。但他们明白，没有人能阻止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无论是人，任何的意外，是背叛、延迟、不公平。他们对王说：我们不会下拜，而且我们的神必拯救我们。他们有信心，但接下来的宣告更关键：即或不然，我们也不拜你立的金像。因为我们信靠他的计划，生命是在他手中。他们本可抱怨：神啊，不公平，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？他们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。王就下令将他们捆起来，扔进火窑里面。有时神的计划会带你进入火窑里，有时你实在不明白为何如此，你寡不敌众，拦阻很强大，不代表你不在神的心意里。神人掌管一切，这困难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是神允许它发生。我们会想，让我远离火窑，我就赞美你。神把那个同事调走，我就相信你。神的计划未必是脱离火窑，有时你得穿过烈火。你如果不愿意改变，你要求神改变对方，解决这问题，使我昌盛。但这是在命令神配合你的计划，神的方式超乎想象。这样做不仅会限制他，你也会感到沮丧，因为事情没照你的计划。何不尝试放下你的计划，放下你对事情发展的掌控？我听说有个人在高山上践行，正在悬崖绝壁上俯瞰着峡谷，突然他不小心滑倒了，他就直直地往地面坠落。千钧一发，他伸手奇迹般地抓住从岩石旁长出的小树枝。当他紧抓着树枝， 悬挂在高空时，他大声喊：“神救救我！”一个声音从天上传来说：“放手，我会接住你。”一阵沉默后，那人说：“上面还有其他人吗？”我们希望神照我们的方式，不想放弃心中的想法，不想降服自己。我们安排好了，我们规划好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，深谋远虑很好，要对生命有意向，但是不要固执己见。事情的发展非得照你所愿，有时要绕道，被扔进火窑，花更多时间。神并没有就忘了你，为时已晚。其实你就在神的心意中，事情没照着你的计划，是因为神的旨意远远的比你的计划还更好。他对你生命的意向超过你的计划，但事情发展的方式可能是你想不到的。神会打开出乎意料的门，有时他使你后退，以便让你前进。你会经历火窑，神才能够彰显神迹。巨人不是来击垮你的，是来提升你的，让人能够看见你，让你得坚固，得着声望和能力。没有人预料会有哥利亚，没有人预期被扔进火窑里。但是你如果执着于事情发生的方式，你就会感到愤愤不平，我为何要在这时找新工作？抚养特殊需要孩童接受这种治疗，这些少年没想到即将要面对死亡，人生还有各种的梦想，但他们降服于神的旨意。神没让他们摆脱火窑，他使他们完全不被烧着，是更大的神迹。王看着火窑说：“扔进去的不是三人吗？我看见有第四个人，好像神的儿子。”少年出来时没有火烧味，没有人能阻止神对你的旨意。别再抱怨被扔进火窑里面，或者你的想法没实现，也许没有，但是神的心意必定会成就。他也在火窑中，你也许没发现，但火也烧不着你，你是安稳的在神的手中。少年们出来时，圣经说王从此就降旨，从今以后人人都要敬拜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的神。有时你的经历不仅是为了你，而是神透过你要成就的事，你要成为他良善的见证。当你经过火窑出来时，身上没烧焦味，你就成了一个见证。我们收购这个前康博中心时，市议会投票通过我们购买权的隔日，一家公司提起诉讼，想阻止我们搬入，声称我们违反地契限制。他们是德州最大纳税人，一家房地产公司，他们财力雄厚。这完全出乎意料，我们刚庆祝得胜，我告诉会众翻新后就搬进去，结果现在卡住了。我们的律师说也许会缠讼长达十年，我完全不了解，我感到非常失望担忧。我得做我跟你们说的，我降服于神的旨意，我相信这都在他计划之内，即使我不明白，但最终一定会为我们效力。若不降服，每天都会在担忧，为关闭的门忧心，因耗时过长灰心，为着孩子而感到沮丧。你要回归安息，你的计划也许没实现，但你可以信靠他。你可能在克西马尼很艰难，但当你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，天使就会动工，奇妙的事就会发生。我们都会遭遇不明白的情况，神，你给我们康博中心，他们为何提起诉讼？大卫可以说：“神，你要撒母耳膏抹我。” 在兄长面前挑选我，那扫罗王为何要追杀我？我对他尽忠职守，他为何如此嫉妒，使我不得不逃命？太不合理了，但这是神的计划。大卫若因不理解而没通过信靠的考验，降服于神的旨意，将无法登上王位。摩西可以说，神救我们脱离奴役，让法老放我们走，但如今他改变主意，我们现在面对红海，走投无路。我们有疑问，不明白他的计划，无法理解。在标点符号中，你晓得有问号，然后有惊叹号。想一想，惊叹号其实就是拉直的问号。神知道如何将你生命中的问号变为惊叹号。你现在不明白一些事，但是如果你信靠他，若在艰难中坚持，在可以抱怨时仍然赞美，神会拉直那些问号。圣经说我们知道的有限，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到了那时就全知道。有一天惊叹号会出现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会毫发无伤的出来。你曾质疑的事，你会为他欢呼；曾不理解的事，你会为他感恩；曾让你失眠的事，如今明白都是出于他。万事在让你得益处。若想让神将你的问号变成惊叹号，就要在不理解时信靠他。我不理解那家公司为何提起诉讼，但一年半后，他们不仅撤送，还租给我们9000个停车位，我们不需要盖车库。那些少年不喜欢火窑，但如今全城都敬拜神。若没火窑，就看不到影响力和恩惠。不要抱怨火窑、歌利亚、红海诉讼，神有他的计划。这些事发生必有个目的。当你能顺服他的计划，将势不可挡。你不理解，不公平，但你放下你的计划，因为你相信神有更美好的安排。创世纪15章说，亚伯拉罕很灰心，神大大赐福他，给他许多的牲畜。但第二节说，我既没有儿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我没有孩子，没有人继承你赐我的家产，延续家业，只能留给我的仆人。神在第四节说，你的仆人不会成为后嗣，你会有个儿子来继承一切。他要亚伯拉罕仰望夜空，他能看到多少星星，他的后裔就会有多少。亚伯拉罕很兴奋，领受了应许，回家告诉妻子要有孩子了。可是他们都已老迈，无法生育，所以有孩子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年复一年等待，看起来已经太迟了。但在90岁时，萨拉领受应许20年后，她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叫以撒。他们高兴到极点，这是个大神迹，是他们梦寐以求的，如今实现了，皆大欢喜。故事若在此结束，会很圆满。神是无比良善的，但神的计划包含一些曲折，一些弯路，不明白的事。当以撒还小，神吩咐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将儿子献上。亚伯拉罕说，神什么意思？你赐给我以撒，是你的应许，我的后嗣和血脉我所求的，现在你要我把他献在祭坛，那是考验，他是否会把最珍贵的儿子献上，他是否会降服于神，即使不明白。在我们生命中也有以撒要献上， 这是考验。神在说，即使不合理，你仍相信我吗？你愿意把人生目标放在祭坛吗？亚伯拉罕没迟疑，隔日一早就带着以撒出发，要走三天。接近山顶时，以撒说：父亲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祭物在哪里？亚伯拉罕说：别担心，主必预备。意思是，我信靠神，即使不合理，但我降服于你的旨意。后来以撒察觉他就是祭物，他一经长大，圣经说他把柴扛在肩上，他是个少年，他大可以反抗父亲，神没跟我说，找别人吧。甚至他也顺服父亲的旨意，他也不明白，但他说我信靠神。当亚伯拉罕举起手，一位天使说不要伤害他，把刀放下。亚伯拉罕就看到有只公羊在稠密的小树中，就用那只公羊献祭。当亚伯拉罕从山的一边上来，顺服信靠神的计划，神也预备了公羊。亚伯拉罕看不到，但神已供应了。同样的，你们也把东西放在祭坛，你不明白，但你说我信靠神。你把走偏的孩子放上祭坛，没实现的梦想，你一直接受治疗，但没有好转。你知道神已应许，你把它放在祭坛，你始终都顺服，在艰难时信靠神。有一些公羊正在为你上山，有医治、供应和恢复。亚伯拉罕将他最珍爱的献上，当他这么做，神就还给他。以色列全族是借着以撒而来。神将那个问号，不合情理的事，把它变为了惊叹号，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。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这是因亚伯拉罕相信一个艰难的计划，即使不明白，他仍忠心。他如果说这孩子是你赐的，我绝不会把他献上，今天就没有这个故事。有时神会这样要求你，把对你重要的事献在祭坛。但我发现，当你献给神，信靠他，他的报偿总是超过你的想象。我姐姐丽莎和丈夫凯文想要孩子，但他们无法生育。丽莎接受各种治疗和手术，但没有效果。医生最后说，丽莎很遗憾，你无法生育。她伤心欲绝，她说她一心只想生小孩，满脑子只有这件事。她一直祷告，这是你的应许，让我怀孕。当你必须有个东西才能快乐，那就是个破口，并非要你放弃梦想，但别被他们吞噬，以致无法享受神的恩典。丽莎明白，她也要把这个梦想放在祭坛。她说：神，我不再向你祈求孩子，你明白一切，这是我的梦想，但我不再让它困扰我，我要完全信靠你。几个月后，他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是援助弱势女孩的组织。一名少女即将生下双胞胎，丽莎跟对方不大熟，而且我姐夫凯文也是双胞胎，他也想要有双胞胎。后来他们在孩子出生时领养了他们，如今都已经长大了。神已将那个问号，我为何无法生育，转变为惊叹号。丽莎说，我从没怀孕就有两个孩子，这都是因为她放下自己的想法。 他曾想要神用某种方式，但最后把这件事放在祭坛上。当他这么做，神把这个梦想还给他。有时我们过于执着某件事，把它变成偶像，那是好事，但失去平衡，没有它就不快乐。交给神吧，祷告，相信，然后安息。神在动工，他的计划是美好的，没人能阻止他的计划。时机到了就会实现。有些人感到沮丧，不是因为神没有赐给你以撒，他没有实现他的应许，而是不照你的方式、时间和人选来动工。你必须顺服他的计划。神从没有忘记你，他看见你的孤单，看见关闭的门、伤害与延迟。你不明白，但万事都在效力。应许的以撒不仅在路上，公羊也在上山中，有医治、供应和配偶。神在引导你，他在保守你，他不会离开你，即使不理解，仍要信靠他。抓住你的梦想，但让神来成就这事。因此，我相信并要宣告，神要把你的问号转变为惊叹号。奇妙的是，对的人、恢复还有升迁，使你完成你的命定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神居首位。